他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真的，真人真事。因为拍摄电影，有些都是在晚上做，夜晚在野外拍外景，是的，真有鬼呀！野外在这坟地呀。他有一个同事，晚上拍外景呢，晚上很晚了，也是糊里糊涂啊。这个开车，这个走的时候，走到一个闹区，很热闹。他心里想的时候，这一条街从来我都没走过。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个闹市？既然看到这么多热闹的时候，人很多，他也就下了车，去参观一下，去玩玩。看到了卖吃的东西，正好了，他晚上两点钟肚子也饿了嘛，就到了个小吃店里去吃面。那么吃了以后也就困了，这就开车回去了。回去之后感觉到一身都不舒服，想这个地方越想越不对，到第二天早晨再次开车到原路就看到坟地，才晓得什么遇到鬼呀，那鬼的街道啊，他吃的那些东西吐出来了，吐的都是那个蚯蚓、泥巴、草一类的，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了。到以后，这个神志不正常，工作就停了，两三年都不能工作，人瘦的不像样子。过了好几年，他又来从事他这个行业，但是没有多久，好像又遇到一次这种状况，以后死了。这他们同事啊，邻居界里面呢，对这些事情他们相信，亲身遇到的。所以这个界这个处所，鬼神跟我们人杂居啊，鬼的那些生活状况跟我们人差不多，鬼也有都市，我们看不到啊，跟我们重叠在一起，两个不同的频道啊，两种不同的这个波度啊，重叠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说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怎么能做得了主呢？你亲身经历，你要提高警觉，你要明了啊。空老夫子教给我，敬鬼神而言之，鬼神有没有？有，一定要尊重，要尊敬啊。语言是什么意思？语言是不跟他学习，就跟普贤十愿的礼敬祝福是同样的道理。夫子对于这鬼神，对于邪门外道，恭敬心没有减少，真的是礼敬祝福，夫子做到了。 那么我们对于这些一定要恭敬。对待鬼神一定要如法，佛在经典上跟我们讲的许多我们了解，儒家的祭祀我们要重视，鬼神能够安稳，对我们世间的治乱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叫这些鬼神都不能够安稳，他们一作乱，影响我们的社会，许许多多这些灾变呢，无缘无故的发生呢。我们说无缘无故，鬼神在作乱呢，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家出家人住在这个山里，想盖一个小茅棚，盖个小茅棚当然就地取材，要去砍树啊。佛说树木有一个人高，这个高度超过一个人都有树神。树神是什么呢？鬼神依附这个树而住，他没地方住啊，他依这个地方呢遮蔽风雨来住啊。这个鬼神依附在这个树木上，那就称得做树神啊。那我们要砍这个树，换句话说就是夺他的居住的处所，他甘不甘心？他要是不甘心，起了恶念，他就来找茬，就要来报复，就要找你麻烦。你住的这个房子，你住的就不安心了。如果你的福报大，他无可奈何，不敢侵犯你。等到你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他很有耐心的等待呀。你走运的时候不忍，你福报大惹不起，等到你的运衰掉的时候找麻烦。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砍这个树三天之前呢去祭祀去诵经呢，告诉他了，我没有不必不得已我也要住啊，你可以另外搬家了，劝他搬家了不可以说看中了你就想砍，不可以啊。三天之前一定要去祭祀你看这些地方小节都这么重视现在大家不相信这个很多从前埋这个坟地这些山坡你看现在把那个坟地随便就搬走，把这地方夺过来盖大楼，人住在这个里面，幸亏还有一点福报，维持几年。到那个福报尽的时候，这一批鬼神就要来找麻烦了，让你这个里头住的人身心不安，你的社会动乱。你搞得他不能够安稳，他也会报复，也搞得你不安稳。天灾人祸，其来有自啊！设法界是一体，不能不知道啊！事出世间圣人，都教给我们推己及人。佛法讲的不只是人呢，佛法讲无啊，无就是天地鬼神通通包括在其中我们要想生活幸福美满， 你要想到皈依神也希望生活美满，畜生也希望他的生活美满。怎么可以吃众生肉呢？啊，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啊，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嘛。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那个动物的时候，它也是一样的，它怎么会愿意人去吃它呢？啊，我们杀它吃它，它是不是很欢喜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这个吃众生肉，这种怨恨。啊，对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据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啊，生生世世都互相吞啖，没完没了。我们得的这个身，就是业报身，没有法子。没有这些营养，就不能维持生命。要维持生命，不得已而取饮食。那么在饮食呢，既然是不得已了，你一定要懂得少给众生结怨，少造业。那动物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啊。我们吃动物错了，吃植物也错了。但是这个里面两下做一个比较，这个动物情食比这个植物要来的明显啊，换一句话说，动物报复的意念比植物啊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啊，也就是我们舍弃灵性大的，不伤害它啊。这个植物毕竟它的灵性要弱的很多嘛，不得已而吃它了。所以戒经里面讲，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真正显示出慈悲也，有路可以走，为什么不走路？为什么要踏草？除非是你没有路，一定要从这边通过，那这也是不得已，不得已就是情有可原，可以原谅的。如果有路，你一定要绕着路走，你不可以踏草。是要爱护生命，植物也要爱护。要有一颗爱心呢，对人对事对物，真诚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吃的时候是不得已，所以佛教给我们色尘无关，常存报恩之心，人与人之间有恩德，人与一切万物都有恩德。 我们每一天修行，念佛诵经，断恶修善，这个功德回向一切众生，报恩呐、啊！你看这种这个心多诚挚啊，这个意多厚道，这才与心性相应呢、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观想，没有这番诚意，你就天天造罪业。你明白这个道理，常作如是观，这些植物来提供你的营养，它有功德，它真正来供养你，你有回报给它了。啊，有回报就不是夺取，啊，给他不结冤仇啊，啊，给他结恩德。啊，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有大地号极无尽。又有地狱名大阿鼻、啊、那么这是地藏菩萨首先给我们介绍的、啊、报告出来，有，确确实实有啊，不是没有啊。魔鬼道跟地狱道还不一样，不是一个境界。恶鬼道里面没有日月光啊，正是像前面所说的、啊、他们居住在昏暗之处啊，中国鬼道我们称为阴间，确实有人去过，中国许多笔记小说里面写的很多，那不是随便说的。阅微茶堂笔记里头所说的，聊斋志异所说的，皆一致里面所讲的，这诸位说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没有见过鬼，我见过狐狸精，那真的不是假的，那亲眼见到啊，和很多人见到啊。我见到的狐狸精啊是个男的，不是女的啊，是个男生啊，穿的是蓝布长袍大褂啊，抗战期间很多人见到，但是没有一个人呢看到他的清楚的面目，没看到过啊，这个面目很模糊。狐狸要变成人呢，五百年呢，可能他还没有到五百年，还差一点啊，是一个人的形状，面目不十分清楚。我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十六七岁的时候天天打猎了，我就很想打他、啊、我母亲制止，千万不能忍，惹了以后麻烦不得了、啊、我是被我母亲制止住、啊、我很想打他， 啊，那个狐狸呢就住在我们的楼上啊。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一个民房，我们住他就在楼上，那个楼上有几十年没有人上去过，所以有一窝狐狸住在上面，都知道。那有人看见很早晨的时候，狐狸在屋顶上晒太阳啊。那么大家住的也相安无事，他也不扰乱别人，人也不敢去碰他。啊，我们那个时候小，胆子也很大的，总想跑到楼上去看看。啊，可是大人不准，啊，那个楼梯都没有了。啊，这真的呢不是假的，啊，真的变成人形啊，有的是出了散步啊，看到啊。事件我就非常相信啊，这个《聊斋志异》里面写的这些关于狐狸的事情，我相信是真的，不是假的，绝不是造谣言啊。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家乡出了一桩怪事情，这个事情我知道很清楚啊。我们家乡呢是出米，而那个米呢大多数从芜湖出口，都运到芜湖里面去卖，那是个市场。我有一个亲戚啊，他这个那年收成不错啊，装了小船帆船，这个风船呢一船米啊，那是用那个麻袋啊，麻包一包一包的包到的，运到南京去卖。那么装船的时候有人看到啊，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东西从跳板上上船，就看到之后啊，许多人到船上就找啊，找的时候找不到啊，确实没有，大概是看的人和眼看花了，所以这一船米啊就运到南京了。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啊，那个麻布袋还是那个形状样的，里头一粒米都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就晓得了，不是眼睛看错，大概是那个东西走怪了啊。他们看到是黄鼠狼的时候，大概是他走怪，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一船米被他搬走了啊。这个我那个亲戚，这个远亲姓陈啊，这无可奈何没法子，南京住了几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啊，他的米在他仓库里没动，开这么一个玩笑啊，什么方法把他搬回去的不晓得，这大概是得罪他还得罪不大，哎，惩罚你一次，你跟你开个玩笑，真的不是假的。哎，天地鬼神这些事情我亲身经历的。哎，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渔江县，哎，50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深信不疑。啊，真的是有大地狱，这个大地狱在天威山下，我们没有法子证实啊，我们也看不到，确实有。你造这个业，这个境界就现前，你就要去受这些苦报。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间阿鼻这个名称在佛的经典里面都有说，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自古至今啊没有办法确定啊。那么也有古大德说无间就是阿鼻，阿鼻就是无间，也有说无间跟阿鼻是两个地方啊，但是 总而言之，这两个地狱大概都是极重罪业受报之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经上呢，他这里也举出经典里面的说法，阿含经跟观佛三昧经里面说了是一个，这个无间跟阿鼻是一个，可是本经跟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呢是两个。你看呢，犹大地狱好无好极无地，又有地狱名大地，这两个嘛，所以是一种是两种啊，这个都由经典做依据所以古今这些祖师大德们都没有办法肯定呢，说它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那我们读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说法这个经说两个，我们就做两个来看两个大概里面的这个受报啊，都是非常严重极其苦毒。这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说完但是今天时间到了，掀开科注卷中第四面，卷中第四面这个第二行的经文有大地狱好极无间，又有地狱名大阿鼻。昨天介绍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甚深甚广，详细说实在是说不尽可是重要的呢，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造成了地狱，为什么会在这个里面受这一些苦报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地藏十轮经上设五逆罪罪失极恶，五逆后面还会详细说明，这是杀父杀母，父母恩德太大，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如果我们能够细心观察父母照顾婴儿，那个小心谨慎无微不至从出生大概到三岁，这个小孩不能离开母亲的身边，时时刻刻受母亲的关怀保护才不至于伤害性命。而父亲，现在这个父亲，做父亲的人对子女所尽的责任不及古人，古人做父亲的 不但是童子要教啊，婴儿要教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要教，胎教啊，这才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所以父母恩德之大，在世法里头没有能够相比的，不知道恩德，不知道报恩，还要加以杀害，这个罪极重的啊，多极无间的多大的。那么第二种罪业呢，是杀阿罗汉。阿罗汉这个是修行正果的圣人，人天师范，世间真正的佛体，他所在的地方为一切众生众福啊。你杀阿罗汉呢，就是把众生众福的这个福田毁掉了，这一方人呢都没有福报，这个罪呀就重了。所以杀阿罗汉不是对阿罗汉一个人结罪啊，不是对他结罪，是对这一个地方众生来结罪，这个罪就重了。那么现在这个世间有没有阿罗汉？应真的罗汉，我们相信一定有啊。佛菩萨化身在这个世间都很多啊，哪里说没有阿罗汉？但是我们凡夫不认识啊，你想找阿罗汉来啥也找不到啊。可是有等流的罪，等于是跟他相等的罪，相等的罪是谁呢？善知识，在这个地方上有德行，有学问，又能慈悲教化一方众生，杀害这种人呢，等于杀阿罗汉，这个罪就很重。不但不可以杀害啊，连毁谤的罪都不轻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世间有一些无知之人，对于善知识有意无意产生一些回报，无意是无知，有意呢那是别有用心啊。这个别有用心里面，嫉妒是占一大部分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些人有些策略了，如何在社会大众提高自己的身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提高自己的声望，用什么方法呢？哪个地方很有名的这个大众啊，敬仰的，把他批判，把他了驳倒，哦，他就上来了啊。那么这是别有用心啊，这个造作的罪业都是无间地狱阿鼻罪业啊。这个是这个心里面怀极重的邪恶啊，他不怕 因果报应啊，为了眼前的名利啊，眼前一点的利益，感造这种重大的罪业啊，这个是无间地狱的业力。那么第三种呢，触佛身躯啊，佛现在不在世了，有等流之罪，就是以恶心破坏佛的形象啊，无论是泥塑的、木雕的啊，或者是这个金属铸造的，或者是彩画的啊，画的这些佛菩萨形象，是以嗔恨的心把它破坏啊，这个罪呀，就是无逆罪。如果说无意的呢，无意的损坏是过，不是罪啊，那个很轻啊，是无意的。这个忏悔也行，通忏悔；恶意的是不通忏悔的。末后一条，破和合僧啊，破坏僧团。和合僧僧团呢，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见到。这个里头也有等流罪，破坏别人的信仰，破坏别人的愿心，破坏别人的修学，等于破和合僧的罪啊，这个罪都是非常非常之重啊，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这个里头啊，也有有意跟无意的，都必须要鉴别，有意和无意。无意的是对于这些理论与事实真相没有透彻的了解啊，譬如这个经上常讲的自赞毁他，自己赞叹自己修学的法门，与自己修学不同的法门呢，任意毁谤啊，也是这一类的罪业。现在在这个世间，许多处所我们听到这些造罪之业的啊，造作罪业之事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佛菩萨说法是应机而说，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般若经上讲得很清楚，佛不但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无法可说啊，甚至于说到极处了，如果有人说佛说法，那就是谤佛啊，说到这个地方，佛这些开示我们要细心深入去体会，然后你就不会造谤法之罪啊，你就不会造啊，因为它是应机施教的，我的根性跟你的根性不尽相同啊，就是同修净土法门，同念阿弥陀佛，也不完全相同。那怎么说呢？我喜欢追顶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接着说，他喜欢呢慢慢的念阿弥陀佛，那这两个人就不一样嘛，两个人都能往生嘛。啊，这个人是我这个念法正确，你那个决定错误，那不就打架吗？啊，不一样嘛。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同样是害病得感冒，医生给你处方，啊，当然那个药大同小异，也有不一样。你吃这个药吃好了，看到你这个药方上有一两位不对，错了，你就批评他了，他的体质跟你体质不相同了。啊，同样是一个处方，同样是个医生，给我的这个分量给你的分量不一样，给我用三钱给你用四钱，那你两个还打架，到底哪个对哪个不对呢？体质不一样。啊，佛讲经说法度众生呢，就像这种情形一样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对那个不对，你就谤佛谤法谤僧。我一切经是佛说的，你谤佛啊。你随便批评经典，拿着这部经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经批评这部经，谤法了。依照这个经论修行正果的人，这是僧啊。你任意批评，毁谤三宝，造无间罪业，那造这个罪，这个都是愚昧无知啊。我们要明了啊，祖师大德们，我们看到他们著书里面有批评，我们敢不敢学呢？不敢学啊。他那个批评是有对象的，应激而说的，啊，你们听过宗门的公案呢，啊？丹霞斩猫啊，你能学吗？啊，你能看到猫杀掉它，看到狗也杀掉它，你可以干吗？啊，他可以把佛木头佛像劈开了烧火，你也可以干吗？他为什么那个做法？他有当机者，他这个举动能令那个人开悟做佛啊。所以他不犯罪呀。我们要把这个佛像劈开了烧火，我们是罚破佛身学的重罪呀。他不犯呐。他是何等人物，我们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这是一定的要懂得。所以过去学佛有四成，等于说我们学佛了，有了保障啊，就好像那个婴儿啊。啊，两三岁的小孩啊，由父母照顾啊。现在学佛没人照顾啊，两三岁的孩童造些什么事情死活他都不知道啊。遇到危险丢掉性命他自己不晓得，现在我们学佛的人就像这种情形， 你说多可怕啊！佛了解末法众生的状况，知道末法众生的苦难，所以慈悲到了极处啊，对末法众生有特别的开导啊。啊，大集经里面教给我们末法众生尽成就啊，这是一个重大的开始。我们生在末法众生众时代，我们学佛选在哪个法门，那佛讲的尽成就，我们选择净土法门，这是尊佛的依教啊。那么佛又有四义法可以信后人，让我们不至于走错路啊。埋有善有照顾，我们遵守四义法就不会走错路啊。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一定要以经典做依据啊，经是佛说的啊。第二个，